的话语。现在我们来接着昨天的分享，我们来学习这篇这首优美的诗篇。昨天呢，我们讲到这个诗人呢，在借着神在以色列民当中伟大奇妙的作为来赞美神，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呢来看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我们说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5到12节呢是赞美拣选并立约的神，神是拣选他子民的神，神是与他的子民立约的神，神是与他的子民同在的神，神与他的子民立约。这个是5到12节的内容，是我们昨天分享的。昨天我们提到亚伯拉罕之约，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做他的子民，神应许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神与他们同在，一路的来带领他们，这个是昨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就接着来看从第12节到第45节的上半段，是这个赞美守约并建立家园的神，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是与他的是帮助他的子民建立家园的神。今天在读这个刘正姊妹在朗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这个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第7节、第8节，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首诗篇的中心点。他说，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他在普天下施行审判，他永远记得他的约，历经千代也不忘他的应许。这个应该是这首诗篇的中心和他的旨意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应着这个呢来赞美神，也应着这个那来感谢神。那我们看呢，从第13节开始，第13节到第16节，他是讲那个，就是以色列人呢，当时他们神与他们立约之后，他们在寄居之地漂流，人丁稀少，他们的那种状况当中，但是即使在那样的状态当中，神也保护他们，不容人压迫他们。为他们的缘故呢，来责备君王，来保护他们，所以神呢是一路的保护他所拣选的子民。然后呢，从17节到22节是讲述创世纪当中约瑟的故事，回顾约瑟的故事。他派一个人率先前往，我们都记得那个约瑟呢，因为他的兄长们嫉妒他，所以呢，就本来是想要杀害他，后来呢，因为犹大和流便保护他，所以他们就把他卖给了一个商队，他们就把约瑟呢就带到了埃及去。到了埃及呢，约瑟呢就被卖为奴，然后在一个大臣家里服侍。后来呢，因为他的祖母陷害他，所以呢，他就被下监，在监狱里面，待了很多年，但是我们都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监狱里面呢，因为这个酒政和善长，他们那个神让这两个人，同时做梦，而约瑟为他们解梦，所以神呢直接的干预，后来呢又因为神呢又透过法老的异梦，使他们想起了那个约瑟，所以约瑟为法老解梦，这样呢，约瑟呢就从那个监狱当中出来，然后呢，后来呢，就埃及王下令释放他，百姓首领给他自由，派他执掌朝政，管理国中的一切，有权柄管属王的大臣，将智慧传授王的长老。所以约瑟呢，在经过神的试炼之后，成为了 埃及国非他有权柄的皇帝大臣来代替埃及长老来管理埃及全地。这个是完全是那个神的作为。当然，从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他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是神奇妙的预备。从23节开始到25节，是讲那个雅各带领他们全家下以色列，因为遍地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去了那个埃及，去到了那个约瑟那儿，然后父子兄弟相认，他们就寄居在埃及地。这个是以色列人呢下埃及。那神奇妙的作为呢，是他们下去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们是有70个人吧，70多个人下到埃及，在埃及为奴400年。在这400年当中呢，神是他的子民生养众多，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大概我想这个需要4代5代人，神就让他们繁衍。到出埃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能够打仗的男丁有60、70万人，所以很大的一个群体，神的恩典呢是他们的，是他的子民生养众多，被那个埃及人要强盛，所以埃及人呢就憎恨他们，就害怕。那这时候呢，神的另外一个作为呢，就是这个呢是那个神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一般来讲呢，可能很多人认为那个神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是从那个雅各带领他的儿子们下埃及。那我在这里的分段呢，我是把那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已经算作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的计划的一部分。约瑟呢，实际上是他们的先锋，先去预备的。从26节到38节，这一段呢是讲述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呢这里讲呢，就是我们都记得神呢就拣选摩西让他去把以色列人呢把神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我记得我读反复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从原初开始读，一直到现在多少年后再读，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神拣选了摩西，要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的时候，摩西是什么态度呢？推三阻四，推三阻四，各种各样的借口。那回想我们自己，回想我自己在教会的服侍过程当中，这10多年，我自己所走过的路，我自己的经历，在教会里面虽然不是什么多大的服侍，但是也是小小的服侍吧。无论是做哪一方面的服侍，常常也是推三阻四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回想神的恩典。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来眺望我们服侍主的热心，弟兄姊妹一起在主里面来同心服侍，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喜乐。那是摩西回到埃及以后呢，神呢就借着摩西在埃及地呢，因为法老的心刚硬，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不让那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呢，神呢就降下十灾，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多少章啊？出埃及记第7章开始，一共有十灾。在这里面呢，在这首诗篇当中呢，重点的就是回顾了其中的一些灾难。第一灾，水变成血，鱼都死去，这个是一开始第一灾。然后呢，第二灾，遍地都是青蛙，苍蝇、虱子，冰雹， 蝗虫、蚂蚱等等。最后的一灾，第十灾，因为法老心里刚硬，经过这么多的灾，神这么多的神迹显示，法老依然不让他的子民离开，所以呢，最后的一灾就是击杀他们境内所有的长子。这也是大家都记得逾越节的由来，神击杀了埃及人所有的长子，从王宫到民间，所有他们的长子全部在一夜之间被神击杀，所以呢，他们才让那个以色列人离开。而在离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带走了埃及遍地的金银，因为以色列人恐惧害怕，他们盼望以色列人尽快的离开，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金银都给了那个以色列人作为礼物，让他们离开。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诗人在这里说：“各支派中无人萎缩，大家都看到神的作为同心合一离开埃及地。埃及人呢也惧怕他们，乐见他们离去。这个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一个过程，神的恩典。”神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应许他们一个迦南美地，而那个地方呢，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地方。虽然400年当中，神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没有废掉他的拣选，神应了他的信实和慈爱，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这个是神所应许实现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这个是13节到25节的内容，26节到38节的内容。那么从39节到42节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他们从该地过红海。神用云彩和火柱来带领他们，彰显他的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神带领他的子民在红海呢，从该地走过红海，而用大水呢淹没了追赶他们的法老的军兵。以色列民看见了神一路的作为，包括在埃及的作为，以及出埃及过红海的作为，但是他们在旷野的当中，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抱怨，缺乏信心。他们在旷野呢没有吃的，所以呢他们就祈求神，就给他们赐下鹌鹑，赐下玛拿，降下千粮，来浇他们饱足。当他们干渴的时候呢，神就让磐石裂开，涌出水来，在干旱之地奔流成河。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但是呢，走出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却在旷野当中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抱怨，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这一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怎么了？他们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从埃及走出来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进了应许之地，连摩西自己都没有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是他们悖逆，他们悖逆神，他们抱怨，他们不完全相信神的结果。但是我们的神呢是慈爱信实的神，因为他没有忘记他赐给仆人亚伯拉罕的神圣应许。所以呢，这是神在旷野之地所带领以色列民40年所走过的历程。43节到45节的上半段讲述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从43节我们看到说，神带领自己的子民欢然离去，他所拣选的百姓 唱歌前行，唱着前行。神，他把列国的土地赐给他们，使他们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个呢，是那个神带领以色列民啊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个小节。啊，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读申命记，我们读约书亚记，我们就知道，在摩西之后，神拣选约书亚，并且应许他跟约书亚同在。他亲自的带领约书亚和约书亚同在，然后呢，约书亚呢就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他们从该地过约旦河，他们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洪水的时候呢，洪水的季节在雨季过的约旦河，那时候呢，约旦河水呢高涨。甚至呢都淹没了岸边的那个田地，所以河水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约书亚呢就带着以色列民呢，凭着信心踩进水里，抬着约柜踩进水里。当约柜进入水中的时候，河水断流。以色列人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民从该地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这是神奇妙的作为。然后呢，他们在迦南地经过几场战役，最后呢，封地是完成了神所给他们的托付。那神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在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的身上就应验了。而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应许不变，神的慈爱不变。而神这样做呢，是要使他的子民持守他的命令，遵行他的律法。换句话说，就是神拯救以色列民，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进迦南美地，要让以色列民持守神的命令，走在神所。指引他们要走的路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想想我们自己的经历，看看我们眼前的境况。我们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也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子民，我们是神子民的一部分。神就像应许当年的以色列民那个迦南美地一样，神也应许给我们一个迦南美地。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永生之地。我们从神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出埃及，在旷野经过旷野40年的漂流，进入应许之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应验当中，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就像在第八节所讲的一样，他永远记得他的约，历经千代也不忘他的应许。所以，神应许给我们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个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个新天新地，一定会来到。神既然拣选了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永远的与我们同在。来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来托住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神的圣灵、神的话语，也必将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到主荣耀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一同进入那荣耀的应许之地。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一定会成就的。因为历史已经向我们显明，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诗人在最后一段，也就是105节的最后一句，诗人再次的呼吁：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赞美耶和华。 我要在每天的日子里赞美耶和华。让我们在神面前来继续的安静两分钟，来思想今天这些诗句，思想神的恩典，在我们的心里说，我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安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应许我们一个安息之地，你因着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一路的保守，一路的带领我们。你将你的同在，在我们的每天的日子里，借着各种各样的情景，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向我们显明。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的应许不离开我们，你的慈爱也不离开我们，你必将带领我们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主啊，我们为此感恩，感谢你浩大的恩典，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应许，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保守。主啊，我们就求你在每天的日子里继续地将你的同在向我们显明，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思想我们生命的历程，让我们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每一段的过程当中，你的作为、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你的恩典。就像诗人在诗篇105篇当中所回顾的那样，你在你的子民当年的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当中，你的同在、你的作为、你的恩典是那样的清楚，是那样的清晰。主要在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也像诗人一样去回顾我们所走过的路，让我们能够在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清楚地看见你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每一步的作为、每一样的恩典、每一次的带领，让我们心存感恩，活在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当中，活在你的应许当中，也活在对你的信心当中，活在跟随你的教宗的过程当中。主要求你带领我们，帮助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